我也不得不去查查这个词的字义。他说 teamwork 除了一起工作互相帮助以外，还有一些事情就是要倾听你的队友做工作的人。哎呦，我说这个我就不行了。然后你倾听别人跟你讲话以后，你要给出一个建设性的回应。那我后来又在想说，我因为我比较愿意对照自己，那你听到建设性的回应后，你听到你不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说我也还要可能不要猜测背后的动机。那也这是也是我今年新年一开始，如果你还记得我讲到的话，我立的心智就是不要猜测别人背后的动机。相反呢，我就加了一阵毛主席的话，不知道是毛主席讲的还是谁讲的。如果你听到别人给你建设性的建议以后，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不是毛主席的话？
他
毛主席引用别人的话，对对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我以前老是不明白什么叫有则改之，无则。如果别人说的对，你就找着去改；如果别人没有，加冕不知道什么意思，反正你们比我懂。但是我想说哈，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需要同工。那这幅图写得很清楚了嘛？这幅图很清楚了，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然后呢，耶稣这因为他这个是我从网络上弄下来的这个 picture。耶稣说：“看，庄稼已经熟了。”那我以前常常会问这一个问题，哪有庄稼？庄稼在哪里？哪里熟了？你知道吗？我们认识的就那么几个人，哪来的庄稼熟？后来我真正的明白了，耶稣的话是对的。庄稼熟不熟，它还不只是跟你眼睛看得见看不见有关系，它跟你的心 ready 不 ready 有关系，很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只想到福音就是传福音。福音这两个字我讲过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在教会里，在这个圣经里面，福音这两个字不是只是传福音，它包括了传福音，它包括了整个你的生命跟神连在一起，你的生命整个被圣灵改变，到最后你越来越像耶稣。它绝对不只是前面那一小段，这一小段的东西可能是我们不知道是策略上或者是别的缘故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哦，福音就是传福音了，不是。你可以换下面一页。如果我福音要用一个词来解释的话，我想一幅图画来解释的话，我比较喜欢用这个图画。那这个图画是什么意思呢？你知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被建立起来以后，这个彼得跟雅各到圣殿里面去，那时候还在圣殿里敬拜啊，还没有自己的教堂，还没有独立的地方，就他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时候，有一个天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坐在那里要饭，对吧？那这个彼得跟约翰走过来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他们，因为要饭的人很厉害的。我听说这个，我在重庆的时候，重庆大街上擦皮鞋的人很多。那擦皮鞋的人他很奇怪，你走过去后，像我这样的人走过去后，他不叫我的，他就那些穿好皮鞋的人从那一走过去，他一眼就看他，哎，要不要擦皮鞋？要不要擦皮鞋？因为他，你肯定要有保持一定的身份、一定的亮度吧，哈，那样人才要。你像我这样的穿了一个乱七八糟的鞋过去，他一般不叫你的。我在香港的时候也特别有意思，我跟美国同工一起走路的时候，那个香港那里发单张的特别多，不是教会的宣传单张呢，是那卡片，那是广告卡片，从来没有人还给我的。我跟我的同工说，这奇怪，你们他们都花给你，因为他们我们同工说，因为我是老外，所以他自然花给我，你是老中他不花。后来我甚至跟他说，你给我一个嘛，给我一个嘛，他都不太给我。所以很有意思啊。那这个天生瘸腿的人也是这样子，一看彼得跟约翰过来，那哪有的可看的，所以理都没理他。可是彼得约翰就跟他说，你看我，你看我们。那这个人就有奇怪了，难道你穿得土土的还有黄金白银吗？还有好多钱吗？啊，彼得就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 那后面的故事你都知道，他起来行走。那我的感动是这样说，把我有的给你，这个所有的哈，可以换成有的，也可以换成你所有的。那福音就是你有什么，你有耶稣吗？你的耶稣可以给人吗？你所有的是什么？将来你成长成你所有的只是耶稣吗？没有经营什么都没有吗？哎，这个是福音。这个福音就是我开始有，我越来越拥有耶稣，我越来越没有别的。不是说哦，我从此以后过着一个没吃没穿的生活，不是，而是你所有的，你所有的就是基督。从这个有到所有的，然后从有可以给出一点点，到所有的给出耶稣，这个人的生命他就是福音的生命了，就是福音的生命。那这个哈生命，我只能说我远远的看见，我有一点点羡慕。那这个生命从有到越来越有，而且变成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你必须过教会的生活。那圣经里面有太多的教导，你不可以停止聚会，你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你信心成长，慢慢的越来越像耶稣。那我们也讲过很多的教导了，要读经啊，要祷告，要顺服，要信靠。但是还有一样，我理解还有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样，才会使你从有到再有到所有的都是耶稣，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样，耶稣的命令。耶稣的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怎样相爱。那这幅图是耶稣跟门徒洗脚，当耶稣洗到彼得的时候，彼得说哎呀不要洗我的脚，耶稣说你不洗我，我不洗你，你就没有份了。那耶稣洗完脚以后，那请注意哈，耶稣洗脚的时候也给那卖主的犹大洗了脚。当然他教导这一段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卖主的犹大已经走了。那耶稣洗完脚以后给门徒一个命令，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的相爱。那今天我不是讲这个主题，那你也知道后面耶稣下来接下来的一句话就说，如果你们有相爱的心，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我们需要去 claim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同时我们也需要被人认出来我们是他的门徒。但是我讲的重点是，你从有到越有到所有的，就耶稣基督越来越在你的生命里面，我发现还有一条很重要的，你不能只是参加教会的生活，你不能只是出席一下星期五的聚会星期天的聚会，不够的，你一定要参与团队服事。因为彼此相爱只有在和别人密切合作的侍奉当中才有必要，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有什么必要彼此相爱？只有在团队配合的当中密切合作的时候侍奉的时候才有必要，才有挑战，而且才有可能呢、啊。哎，我想我问一下，我们想这样的事情，你说他那个百米赛跑得那么快的人，他是有天生的才能对吧，他肯定要有天赋，但是他必须经过锻炼对不对，他也必须经过不同的比赛对不对，有没有他就是天生下来他有这个才能，这就会变成这样的。那耶稣让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就是在这种密切的关系当中，密切的同工当中，彼此搭配的时候才会有可能要求彼此相爱啊。那彼此相爱里面最，我们就说只有在关系越来越深的时候，彼此相爱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是在夫妻关系当中是最大的要求。他说你爱到两个人成为一体啊，我这样的结论就是你要在福音使你有耶稣到更有耶稣到所有的都是耶稣，你一定是在团队侍奉当中 彼此磨合当中，你才会受到这样的爱的挑战。那也只有你受到挑战以后，就像你百米跑，你一次次失败后，受到挑战后，你得到锻炼。同样的，这个爱也是在你受到挑战后，它才有可能。这是挑战的过程中，它就有危险。那危险的时候，它也可以成为可能。那这个可能呢，我们后来知道，其实你们大概也知道，在这个成为可能的时候，只有靠着圣灵，致使肉体的恶行，才能使彼此相爱成为真实。哎，也许这个我们听起来说，哎呀，你又才开始讲一些哎这个好怪的东西。因为我也听到有一些弟兄姐妹讲说，哎呀，你讲的道理太难了，不容易听懂。哎呀，我也希望我有那个才能，可以把这个耶稣基督的深奥道理，像非常浅显的知识讲出来，大家都明白。但是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我看这个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为什么给我们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他直接给我们两个命令嘛。他一个说你爱主你的神，另外一个爱人如己。那我们就爱人如己，爱主你的神就好了。但是他对基督徒的要求绝不是这样子，他要你彼此相爱，两个一定要彼此相爱。所以只有在配合的当中，在侍奉的当中，才有这个必要。再往下走一张啊，那我们知道哈，圣经里面还有许多的简单的例子啊，不，简单的教导。我把这个图片画在那里。那比方说加拉太书，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什么呢？基督律法总结在一条里面，就是彼此相爱。那这个图大概可能有人看过了嘛哈。哦，我看了这个图以后，我觉得哎挺不错的，就三个人一起扛一个重担，那个担子你太大了，一个人扛不住。可是呢，当有一个人要落到下去的时候，这个三个人扛的东西也成了他的保护。那他画的是这样子。但是往往的时候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往往的时候可能是三个人走在平路上，可是有一个人被石头绊了一下跌倒了，那两个人怎么反应呢？哎，你怎么这样，你怎么故意这样子？那所以他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图画，说哎，你要彼此互相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律法。再往下走，哎，那这个呢是箴言里面讲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那中文我们看不出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英文呢是说So one man sharpens another。那铁磨铁吱吱吱的叫了哈，这是闪火花了，而且是那个声音很难听的。可是呢，它却是打出剑来。那我们朋友之间呢，互相磨合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但是我们反而会使我们的朋友呢，哈，友谊越来越深，而且使我们越来越老练。所以这是必须的。那朋友相磨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觉得说，哎呀，疼痛，我不跟你在一起磨了，哎，难受。但是你不磨，你就不能磨出剑来。而且这个朋友磨的过程中，我们可能还有一个危险，说你为什么磨我？你是不是我的敌人？他不是你的敌人，他是你的朋友。可是你一定要磨出那个剑，才可以去针对敌人。所以很多的道理，我想这个圣经里面讲，你大概都知道。还有，我们再往下走一页，我快快的走过去这些，然后我等一下讲我的圣经的经文。那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哈。你两个人要走一段很长的路，你如果不同心，你岂能同行呢？我今天早上的时候给我儿子讲一个故事，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起来，我就跟儿子说，中国有个俗语叫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我说如果你是三个和尚，是怎么三个和尚里面的一个，你会怎么做呢？他说我就到另外一个站头变成一个和尚，我就挑水喝。哎，这么小怎么就想出我们中国人的绝招来？不行，走开，我到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山头，我挑水喝。但是不是这样子啊，神给我们讲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那当然阿摩斯，哎呦，漏了括弧，阿摩斯三章三节里面他是讲以色列人，你以色列人你不跟我同心的话，我要跟你同行，你不跟我同心的话怎么同行。当然也可以讲到两个人哈，但是他讲到一个团体。那同样我们这个教会如果不跟神同心的话，怎么能同行呢？ 那这一些都是要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在教会里面侍奉，那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是团队的侍奉，不是一个人的侍奉。那什么叫团队呢？那团队的话，我的概念团队就是说你一组人群就叫团队。那有两种模式，有一种模式的话是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有一个主要带领人带领大家的，那个是也是一个团队。我就像父母带孩子一样，那孩子小的时候只有父母带他，不停地带他，不停地带他，养他这个过程。或者说教公司里面或者我们教会里面比较属灵的领袖，他就带一些门徒成长，在成长的过程，这叫一个团队。但是这个团队的话还有这是团队的一种方式，还有一种团队的方式，我给他取名叫队伍哈，这不是我取的名，因为我去读了一本书，也不是我去读的，而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的一个老师要我读的。我读了一本书叫《队伍的智慧》。那我突然也想起来必须要讲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次去南卡的时候，在上个礼拜，我去南卡的时候去做宣道年会的时候，因为南卡我的神学院就在南卡，那有人跟我讲说某某老师又过世了。那某某老师呢，是我上了他比较多的课的一个老师。那其中呢，他让我读的一本书就是这个 Wisdom of Teams， 队伍的智慧。那他里面有讲到说队伍不是团队哈，你把概念分一下，就是说队伍，什么是一个队伍，不是团队的概念。团队我认为说你一群人都可以组成一个团队，你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做事情叫团队。但是他队伍，他说什么是队伍呢？来，你再换一下，谢谢你。要摁几下，所以要我自己控制就好一点。但是你摁几下，好的，好，再摁一下，好了。他说这什么叫一个队伍呢？哈，队伍呢人数不能太多，人数必须少，因为少了以后。也可能你们在公司里面都学过这些东西，我不知道，因为这个 wisdom of team 不是基督徒写的，是非基督徒写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他这个书呢？因为他里面有很多的智慧。我相信哈，我相信所有的智慧所有的光都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神在某不同的人里面，他有一些神的形象在那里，那些有比较会研究的搞科学的，他也有他的智慧。那圣经不包含所有的真理，但是圣经包含我们成为敬虔基督徒，我们怎么过神生活，怎么过讨神喜悦的生活的所有的真理在里面。那也有在外面有许许多多的真理，那在外面也有许许多人很有智慧，当然我不会去 follow， 不会去照着他们的去做，可是呢我会借愿他们。那这个呢，队伍的智慧就是其中的一本书。他这个书好变成一个非常畅销的书，他所谓的畅销不是在一般的读者中畅销，而是在公司里面，很多公司里面要用这个队伍这个材料。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公司里面有没有学过，他叫 Wisdom of Teams。 他说一个什么叫队伍呢？队伍必须小。为什么队伍要小呢？因为队伍小的时候才可以建立那种深入的关系，才可以建立那种互相督促的关系。因为没有这个互相督促的关系，不成为你会完成任务的一个队伍。所以他就要小。那其次呢，他要有互补的技能。那我自己说，如果是在教会里面呢，就是要有恩赐的搭配。比方说我们常常讲的小组，我们说要小组，小组是最好有三家成为一个小组的队伍。那如果有一个是可以带查经的，有一个去关怀人的，那还有一个可以开放家庭的，那这三个呢就等于相当于这个互补的技能搭配。那小又有技能搭配，那当然你还可以举出别的例子。但是这个队伍呢还要常常注重他的业绩，就是你这个队伍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你要完成什么样的业绩。那就是如果按照我们教会来讲，就是哎，我教会的使命是什么，那我的使命怎么实现，我要常常注重这个使命。可是我有了这个使命以后，我还需要注重我的 目标，可实现的目标有哪一个台阶我可以走上去，那你还要常常评估你的策略。所以他说这个队伍必须是小又有互补的技能，然后注重这些业绩目标方法。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互相督促。你如果真的一个小组，如果你都不互相督促，哎，你来我不来或者怎么样，你今天不在也都不互相打个招呼，这个不叫互相，这个就肯定不是互相督促了。如果没有互相督促的话，这也不叫队伍。所以它三样都合在一起呢叫队伍。那这本书里面队伍的智慧里面列了一些成功的队伍，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看错的啊，但是你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就想到说，今天你在大街上看到的所有的那个集装箱的车，大卡车，就是其中的里面的一个队伍想出来的。他为了改善他的交通装置，为了改善每一个环节，让增加效率，最后他们想出来这个主意，全部集装箱，卡车直接可以让集装箱安上去，火车直接让集装箱安上去，轮船集装箱安上去，到每一个店集装箱就直接过去。当时的队伍就是他为了这个解决这个运输啊交通各方面这个今天中国叫物流啊哈物流的困难，他们组成了一个队伍，又找到互相搭配的技能，然后呢大家都在不停地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它怎么解决它，然后互相的督促，做得非常成功。那里面列举了许许多多的队伍。后来我的老师就问我说，不是问我单个人，他就让我们写评论说这个队伍到底怎么样。他队伍呢就是完成这个目的以后队伍就解散了，那你再组成别的队伍。他就问我们说这本书怎么样，我觉得哎呦挺有智慧，但是我也在想一个问题，这些不属神，他不相信神的哈，他们会完成自己的任务在使命。我从来不敢轻看这个世界上，那些做出大事的人。你当然你也可以看到说，iPhone 啊 ，Apple 公司里面那个队伍不得了的队伍，设计这个都不得了，我很佩服他们。但是我就在想说，他们为什么愿意组成一个队伍？为什么想去面对这样的一个好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组成一个队伍拼命的去干活，到底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这个人就没有别的，我就想说世界上的人如果换我的话，我背后的动力是什么？那当然我要赚钱了，当然我要有名了，当然我要地位高了，我如果都做出这些东西对呢？可是你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就是他们的动力吗？有的人会讲说，哎，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能够在觉得在这人生上在这地上走一遭很有价值。因为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年代年龄啊，我们都想在这世界上留下一些价值，都想有能够有一些自我实现自我价值。那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组成小组呢？背后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组成一个团队呢？我们基督徒会不会也想也像学习他这些智慧组成一个队伍完成一个任务呢？好，我们等一下来讲，来往下看。他说这也是一本书上哈，他会比较，那前面一个叫 working group， working group 就是有一个主要的领袖带领了下面的一堆人，这个也叫团队了。那另外一个是个队伍，那如果有一个带领的人，他领袖的话，他很有才能，又有很有魅力，他又很有管理的才能，他这个 working group 可以马上就可以做事，做得很有效。但是他队伍之间的果效比较少，就是他只是完成任务，针对任务把东西分配下去，大家做下来。可是如果你真的小的，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小的队伍，如果组成一个队伍后，这个队伍如果 function well， 队伍成为真正的队伍后，他将来的业绩是远超过这样的一个人带领的团队，是无法想象的。可能你们在公司里面，因为我在公司里面也听说过叫 synergy 常常讲这个，就是真的如果组成这一个队伍，这个队伍最后的 potential 最后的潜力是非常大的，做得很好的。可是这个队伍呢有一个危险，他不但不会成为队伍，像会成为 pseudo 队伍，就是 bottom 那个地方，他的 performance 呢会比那个他的业绩呢比这个一个人带领的这个组还差。 那到底原因是什么呢？到底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那即使是我们是，如果我们从圣经里来看的话，即使是那个 working group 就一个人带领的团队里面，那比方说耶稣他带了12个门徒，那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耶稣一个人带，一个人带。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说，耶稣即使耶稣这样的完美的领袖，他也会让门徒去担当责任，让门徒分担他的需要哈。这点我稍微停一下，就是说耶稣居然会让门徒担当他的需要，耶稣居然会跟门徒说请你们为我祷告。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我们天天都在求耶稣耶稣耶稣，耶稣会对门徒说你为我祷告。有时候我们去想这个领袖哈，想这个主的领袖，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真的很奇怪。然后最后耶稣带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说什么？我把你们当朋友。哎，他把自己的位置越来越低，降到好像一个队伍的关系一样。那我们教会的人呢，教会你如果是一个人带团队的，带这个门徒造就的，你一定要把人带到基督那里去。我这个人说话很冲，我老婆很不喜欢我这样子。然后有一天我就在跟他讲说，如果有一天我走了，北堂的人就散了，如果大家说陈浪湖牧师好，他牧师做得好，我说我就要自杀。我老婆说你这个嘴巴简直是可恶。我真的是很激动，我就说如果是这样，大家不跟着主是跟着我，我就自杀。他就说你这个人不讲话要换一个方式，不能这样讲，会可能会伤到人。后来我说我讲这个话是有圣经根据啊，圣经里面讲说如果你让信主里面的一个小子跌倒，你怎么样？你宁可弄个大磨石挂在他的脖子上沉到海里去，那比自杀还可怕。所以我有听到，在国内以后有听到，哇，居然还有人喊长寿主长寿主的，我说你还不赶紧自杀。也可能啊，我就不指名道姓，你可能知道有一个派的人，他就是喊到他，也就是说你带人如果带不带到耶稣那里去，今天我是个小小的 working group，带到我这里来，那可以，大家都跟着我走。等我哪天有名了，我越来越有名了，我成了长寿主了，我了不起了。异端邪说都是这样起来，不把人引到基督那里去是非常可怕。所以我有时候就是很急啊，这样讲话。当然，我希望我在急的讲话当中哈，冒犯了别人的话，也大家也原谅我。那冒犯我自己，我就很高兴。然后呢，我有一次跟一个宣道会，到宣道会counselor， 他在中国工厂的时候，他来看我，因为我们关系比较熟了，也不能说熟到那地步，但是我们可以敞开谈。他就说这 counselor 的时候，他走过很多的地方，很多的看到不同的队伍，因为在宣教工厂都是队伍嘛。他说我没有看到一个真正的队伍，都是各做各的。然后他就问我说你那个队伍怎么样啊？我说我这个也是各做各的呀，我们都是各做各的。为什么在世俗里面还有成功的队伍，在我们宣教工厂里面没有成功？也许我们看的太少了，可能再看多一点可能会有成功的队伍。为什么没有成功的队伍？然后我上这个课的时候，过去的教授他叫 Dr. Barnett， 他说他在他们进信会里面好有一个，因为他自己亲身就是这样一个队伍的一部分，他说这个队伍是他一直都怀念，非常美好的同工。你有一个美好的同工团队，是你一辈子非常怀念的东西。那我们也知道哈，是有队伍，那个 Billy Graham 的队伍50年了，从那一开始的开始50年了，今天还在那里忠心的侍奉，非常美好的队伍。但是这个队伍非常的难以建设成。那宣教工厂里面可能都是了不起的人，那就更困难的建设起来。那这个队伍里面很难建设，就是因为你在建造这个队伍的时候是非常艰辛的过程。 结果非常的美好，可是走这段路是非常艰辛的过程。燕妮，你再给我 换一下每一张。好，一个团队它有五种机能障碍，也就是说这五种机能障碍里面换其中的一种，你都不成为一个有效的队伍。可是你这五种都好，你还不能成为一个 team。 那我们先讲这个五种的障碍，是常见的障碍。第一个常见的障碍就是缺乏信任，大家都涉黄，哇，虽然我是个队伍，都涉黄说，哎呀，我的秘密你不能知道，或者说我的弱点你不能知道，一旦知道以后你不知道你怎么影响，大家都涉黄，那就没办法互相信任。或者说当我们在建设这个信任的时候，我互相猜测，那也没办法互相信任。那接下来是担心有冲突，那为了担心有冲突，那就是人就是面子上要特别过得去，你好我好大家好，不能有冲突，一旦有冲突的时候，哇，那没法做事，那这个不成为队伍。那好，那这两个都没有了，你做了决定以后不愿意委身，就是你的决定这个队伍的成员里面，他团队里面他不认可，他不觉得这个是他要 commit 进去的事情，那他也不能成为队伍。那即使你愿意委身了以后，你发现说，哎，这份责任该你这个队友担了，那个责任该你队友担了，但这个责任这个队友没担当这个责任的时候，队伍能不能够把他指出来说你没尽责任，这个是我们很难做的事情。你没有尽责任，然后你必须尽上责任，有互相彼此督促，不能逃避责任。还有最后，当然他队伍里面他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无视结果，不想说，哎，我反正我们就在一起，我也不知道，我也没目标，也没有行动，或者说我也没有，也不在乎业绩。这五种只要其中的一种在那里头，就不成为一个有效的队伍。所以队伍成为一个好的队伍是很困难，但是呢你这个都建好了以后，还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好的队伍。那我今天讲的这些希望都只是一个引言，那下面我才是讲我今天的经文。我们需要从这个非基督徒那里，从属世的人那里，他有智慧的人那里学到一些教训，他们的智慧，他们的策略。当然我也相信有许多属世的人里面，他的智慧根本是从神那里来的，是参考了圣经以后，他比我们更了不起。因为耶稣也讲过说，这个今世之子比我们光明之子还要聪明，他在考虑他今生的事情上呢还要聪明。但是我们不能够是照搬到他那里，我们要想说，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团队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同工，就是我今天读的三章第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与神同工的。那当然很多解经家就说，我们算什么，我们怎么能够跟神同工，神是多伟大的人，我们能够怎么能跟神同工。但圣经就是这样讲的，圣经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是神怜悯我们，神不需要我们，但神邀请我们成为他的同工，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那就表示我们的工作挺重要的，我们的工作挺重要。他用田地用房屋来比较，你知道你不去辛勤的耕种，我做过农夫了，你到农夫你不辛勤的耕种是肯定没有收成的，没有好收成。你建造房子的人，你不辛勤的建造肯定是没有好房屋的。但是我们如果把神是同工的背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神不但是同工，神是最重要的同工，这个忘记掉的话，我们会成为像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我是属于保罗的，我属于亚波罗的。保罗就直截了当讲说，那保罗算什么，亚波罗算什么，那反而是哥林多教会的人会因为保罗亚波罗的工作会产生分裂，会产生嫉妒，会产生纷争，这一派那一派。保罗说，我跟亚波罗都是神的同工，我们都是属神的，我们的重要性怎么能跟神的工作的重要性相比呢？你们怎么还会因为我们看不到神的工作而分帮结党呢？那保罗在这里讲说，你们是田地， 我现在有草地了，我家那有草地，我怎么想给它变绿？我想除草、杀回，那个是很重要哈，很重要。它洒水，有人说你做这几样就行，可是你还里面还有虫子什么的，反正怪怪的东西很怪。后来我去研究，别人说农夫能够或者说 garden 里面那个果子结得好，菜种得好，农夫的功劳最多5%，95%的是你看不见的东西，除了神给的天气气候以外，还有这个种子干什么，全部都是神给的，不是你做成的，你只有5%的功劳。那这个房屋也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嘛，对不对？所以真正的最重要的同工是神。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学这个世俗的这个队伍团队的这个智慧，那这智慧很重要，这是因为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那5%的功劳的责任要尽上，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背后的最最主要的同工是神。那更何况这个里面讲的说生命成长，他说我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算不得，叫他生长的是神。那这里不是讲的植物的生长，而是你们哥林多教会生命的成长，你的生命的成长，那一定是神最主要的工作，是神自己做的工作。所以我今天如果这么多前面的信息都没有给你讲到，你要想到一点，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团队侍奉的时候，你是与神同工的。我们看到到处都是山头主义。我去南卡的时候，有一位神学生就来找我，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叫我师兄了，我是比他早嘛哈，师兄，为什么我看到别人的成绩的时候我喜乐不起来呢？我是不是出毛病呢？我说你本来就在有毛病嘛，只不过我跟你一样有毛病而已啊。你要能够喜乐起来，那你就没毛病了，对不对？因为那个是神的生命是没毛病的，我们人的生命看到别人成绩的时候就不会喜乐的。回去好好想一想，如果神是我们的同工，你看到别人成绩的时候，你真心为他感谢神吗？我今天还是如此，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祷告说，我也是这样，但是并不表示总这样是一个常态，是不常态，不是基督徒的常态。基督徒的常态是常常喜乐，凡事谢恩，那个不是常态。那我们怎么办呢？你神跟你同工啊，你去问神啊，你不应该来求神吗？那别人不好的时候，特别你劝他他又不改，不好的时候，那今天他真的遭到什么事，你会说哎呦哇，总算得了报应了。还是你像神那样有怜悯之心。我有一次读到神说，圣经里面说你们要怜悯人，像天父一样怜悯人，我就哭了。他说日头照好人也照坏歹人了，雨降在好人地上也到歹人地上。我们今天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本领，我如果论断到别人什么样什么样什么样，说你让我再有这个本事，我这个控制雨水的人会把雨降到你的地上。我如果有神那个本事，哎呀，求神饶恕我，不要亵渎神哈。我会说，我这个 Terra Drive 那么多家，这个雨就只落在我那一家草地上。神对谁的内心是什么样子的，一眼就知道，他从远处就看见。他说他把雨降在好人身上，也降在歹人身上；日头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歹人身上。然后他说你要怜悯人，像神那样怜悯。我只有痛苦，没有别的选择，做不到。但是这不是常态，不是常态。 这不是正常基督徒。正常基督徒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会来求这位神，这位最重要的同工。你是组长，你是领头人，你要我怎么做？那另外一点，我希望不要太长了，已经超时间了。那我再三强调，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另外一点，如果我们要注重结果的话，注重结果的话，我们的结果，我前面一开始就讲了，不只是传福音，更也不只是决志祷告，是你信了主以后是生命的成长，也就是你里面有耶稣，你要更有耶稣，而到最后所有都是耶稣。那这个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它是我们要注重的结果，这个是我们同工团队里面要在一起的时候磨合的时候一个结果。你比方说，哎，我都知道了啊，我心里难受了啊，跟我老婆吵架的时候心里难受了。那你要想一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你，我希望啊，不要大家对号入座，因为我是都是用我的自己的例子哈，希望不要冒犯了。但是你跟老婆吵架。你总会难受吧哈，如果不难受的话，那这个感谢主呢你也不应该吵啊。那你吵完后你总应该会难受，你难受的时候你有没有去思想过？我反正会是这样思想，我思想说，我这个难过是不是基督的十字架要钉死我肉体的恶行？如果是他要钉死我肉体的恶行，这个难过你就要感恩，因为本来如此，神从来没有说你成了基督徒以后，你今天信了主决志祷告后一帆风顺，他相反不停地说这是十字架的路。如果这个难过是钉死你的肉体私欲，你的肉体私欲还会疼痛的话，你感恩，你只有感恩。那你说我还难受，你没有止疼药可吃，你不要找止疼药可吃，因为止疼药疼了以后等于把圣灵的工作给熄灭掉。老我被钉死的疼痛是生命突破的必然过程，所以我每当看到没想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想说，甘恩夫人，我真的是很佩服甘恩夫人，她每次这样的痛苦的时候，她都想说，我可以跟基督连得更紧。我只能说我远远的去体会，我无法完全的理解这样的东西。真的十字架钉在我们那里面要钉死的疼痛的过程，反而是把我紧紧的跟基督连在一起的过程。如果你警察说不是，那你就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你要效法基督，你在团队的侍奉当中，正是在这个团队的侍奉当中，生命影响生命，共同的成长。最后一页，哦，再下一页，这已经讲过了，一神同工。那我希望盼望的就是像以弗所书的说的是，知道我们众人对神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丰盛长成的身量。我们在团队侍奉的时候，不仅仅是知识增长、技能增长，更主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增长，只有彼此相爱的心并爱众人的心都能增长充足。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既然我们知道你是我们最主要的同工，求你帮助我们在团队侍奉的时候总是去问你要我们怎么行，因为你是头。感谢你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神，让牧师，让副牧师带来今天这个信息，就是与。